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时候借着诗歌借着圣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主，我们献上我们的诚心，我们谢谢你悦纳我们三城在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地区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灯台，成为你的见证。主啊，我们渴望照你的心里面所渴望的负担，能够照亮四周围还没有认识你的，不管是青年学子或是就地住在这里的百姓华人，我们仰望你。谢谢你借着这段话你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得以灵魂苏醒，能够更深地按着你的心意而行。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个主日我们在西洋的情人节中思想天父上帝与他所拣选的儿女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无论是旧约的犹太人或是新约时代的开始的外邦人蒙恩得救，都成为神的教会来思想神与教会的关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良人。今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犹太人的身上，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二章十七到二十九节那里提到，我们从这段圣经一起来思想真与题目。还有真还有假吗？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其实我们知道神心目中的犹太人是怎样的犹太人，神借着他的圣灵启示了保罗写罗马书，一一把基督教的真理解开，求主帮助我们领受他的真理避免像犹太人一样让神的心好像一直悬在那里，让神的灵呢也担忧。这也是保罗写罗马书信的用意，求主将启示保罗的圣灵也一样的启示我们，好明白神的心意，遵行神的旨意。圣经上告诉我们，保罗对于犹太人说，他就这样的讲，刚刚所提到的，他说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犹太人是称为犹太人，称为犹太人是从神改变以色列这个名字以后，让他们这个国家这些民族成为属神的，分别他们出来，使他们单单归给上帝。当然我们知道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呢是在外面来讲非常优秀，不管是学术、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光诺贝尔奖得主犹太人就占了大部分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当然上帝在这方面也得到光荣，犹太人真的给他争光，可是犹太人也让他心里面很难过。犹太人一直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要成为神的祝福的管道，神借着他们要祝福万国万邦。在当时上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们这件事情神要祝福，借着犹太人祝福所有的万国，可是没有想到犹太人为什么会那样的让神心里面难过跟伤心。今天很多犹太人还没有信主，可是也有一些犹太人信了主。当时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没有跟这些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碰过面，但是为什么他要写？没有碰面的人为什么要写？因为他心里面充满了神的爱，他已经传福音二十年的时间，后来再写了罗马书，他大概在哥林多教会写了这一封书信。从来没有看过的犹太人，他为什么要跟他们写？因为罗马那个地方刚好是政治文化 整个当时世代的一个中心。如果得着罗马，就可以得着更多的人，因为很多人到罗马去。那我们也盼望我们这个小小的山城也有起作用，虽然小，但是神如果做工就不一样了。我昨天碰到有一位从德州来做什么，来做他们的业务，他们在我们山城附近开车20分钟，他们建一个公司，他们在制造直升机，已经在这里制造，而且他们常常在天上挥来挥去，他说这个都是他们公司的。可惜他今天没来，他本来有带一些华人啊，我告诉他这里有教会。那不管如何，我们也听到有一些人讲说，最近有一些华人进到山城，陆续的，当然没有像大城市那么多华人。那感谢主，如果神开路，可能有更多的人来到这边，那我们在这里的人，我们可以更多的得着神的祝福，也得着神的真理，开启到底教会为什么讲道的目的在哪里。保罗他提到他所讲的道，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把人的心意夺回来归向基督，而不是归向这篇道，也不是知道这些道理而已，真的把人的心意夺回来归向基督。以色列人或是犹太人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归向神呢？都好像就是若离若离，神祝福他们的时候好高兴，拍手叫好，而且他们得到水喝的时候那么高兴，得到肉吃的时候那么高兴，遇到困难的时候又是一大堆的埋怨。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没有真正的知道神。你看摩西就是不一样，摩西任劳任怨，当上帝要审判他自己的百姓的时候，摩西在那里跪着祷告，向上帝呼求，他说你可以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去，但是你要饶恕这些百姓。这个就是领袖，领袖摸到神的心，到底神要什么，神要以色列人真正的认识他，真正的知道他，知道他是何等的一位独一的真神，让他们的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面对面的关系。可是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看见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只是一个表面化的，他们的所有的信仰也只是一个形式化，或是宗教化、仪式化，这是以色列人的毛病。可是那些教会领袖，像摩西、耶稣亚，或是像这些先知，这些真正跟随神的人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人如果没有遇见神是很难改变的，或许你懂得所有神的真理，甚至圣经也倒背如流，却没有办法认识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我们的神是亲，当我们愿意完全降服的时候，神一定会忽然来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一言之一行，在我们的思想里面，甚至我们睡觉的时候，他都会眷顾我们。神的能力会临到我们，主耶稣复活的能力临到一个人，会改变一个曾经要迫害教会的人，扫罗，就是写罗马书的扫罗，变成保罗，变成愿意为耶稣卖命，为耶稣抛头颅洒热血，真是把自己一切都摆上。这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保罗他相信，但是保罗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他所面临的别人不相信他，对他没有信任感，所以就跟他划清界限，保罗只好逃走，只好离开，到哪里去？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在大树，神就把他带到亚拉伯的这个旷野去，3年的时间，神亲自造就他。造就他出来以后，就不同凡响，他到哪里去都成为一个搅动天下的人。上帝的心意叫神的儿女在末后的世代成为一个搅动天下的，你到哪里去都可以影响人。但是如果我们不被影响，我们怎么能够影响人呢？摩西被上帝影响， 耶稣亚也被上帝影响，因为他常常在会幕，看见他的老师在山上，他也在会幕，所以他常常靠近神，所以他能够成为接班人。教会需要接班人，可是接班人需要靠近神，而不是单单靠近领袖。领袖会过去，摩西没有了，耶稣亚也过去了，大卫王也成为以色列人怀念的对象而已。只有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才会成为我们的大牧人，成为我们的好牧人，来引导我们。所以为什么保罗弟兄姊妹尽心竭力的，不管他写的书信里面尽心竭力要把人带到神面前，而且进入神里面，让神与我们同在，过一种在地如在天的生活，那叫做神的帐幕在人间，不但是将来，现在就开始可以每一天与神同在，每一天与神同行。所以保罗才写的书信里面才有讲说，我们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如果我们说话行事是感谢父神，我们怎能够从一个泉源里面出两种不同的水呢？那是雅各书的真理。所以犹太人的毛病到底出在哪里？他们的心没有受割礼，里面没有真正的翻转。保罗在写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他有提到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自己献上完全降服，神就可能在我们里面做一件事，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谁能变化我们？谁能改变我们？只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谁愿意让他改变？他愿意改变。所以他在启示录借着讲到老底家教会，他才讲到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他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这样的人可以成为得胜者。保罗讲说，爱慕主显现的人可以成为得胜者，可以得到神荣耀的冠冕。神给教会的救恩，不单只是让我们灵魂得救，让我们生命改变，而且将来整个人灵魂体都得赎。我们能够得着耶稣基督长满的身量在我们的里面，遇见这位再来的耶稣，他也是我们的良人。可是我们看见犹太人真的让神很难过，而且很费心，神也真的费心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借着保罗提到说，这个福音要这个大能要临到，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希利尼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他们都要得救。这外邦人有因为没有得救，因为有罪的拦阻，犹太人也有一些拦阻。是什么拦阻？就是太自信，犹太人太自信。前面他提到说，倚靠律法，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好像他们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可以说出一些道理，但是呢，他们的毛病只有神能够改变。他们愿意，神就能改变他们，可是他们就是不愿意。他们已经根深蒂固了，从埃及也好，从列国列邦所学的坏习惯都在他们的里面，不但没有除去，而且变好像就是变本加厉的。犹太人所犯的罪，外邦人所犯的罪，犹太人也都犯。这就是犹太人，是他们很聪明，但是真正的聪明是敬畏神，是听神的话，还得到神的祝福，也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些犹太人他怎么样？太自信。他们是一群自信的犹太人。当然我们站在教会的角度来想到这些犹太人，我们也有责任为他们祷告。不单是犹太人也好，我们基督徒也好，包括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就为他们祷告。人所以不相信，就是太自信，觉得太有把握。而且圣经记载的，他提到说，保罗说，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是黑暗人中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犹太人充满着自信，可是自信不能救自己，只有相信神，单纯的相信神，依靠神，才能得到拯救。 摩西也是因为太自信，一拳出去把人打死，对不对？所以神需要用40年来训练他，让他放下一切。接着，当他被神呼召的时候，80岁的时候，神告诉他，他说：“我不行，我左口笨舌，推三阻四。”那也是另外一种极端，所以才会再拣选他的哥哥亚伦。没想到亚伦给他出很大的纰漏，顺着百姓的需要。到底什么叫服侍神？服侍神到底要怎么做？服侍神乃是要满足神的需要，是按着神的心意。不管是我们唱一首诗歌也好，我们做任何事情也好，是按着神的旨意。那按着神的旨意，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就必须要来到神面前祷告，谦卑的来求问神：神啊，你要我做什么？而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犹太人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他们会犯了一个罪，拜金牛犊。他们塑造一个偶像金牛犊。所以侍奉神是按着山上指示的样式，而不是按着山下大家的讨论跟决议。若不祷告，所有的讨论、所有的决议再好，到头来都是在检讨而已。那怎么办？更多的来到神面前祷告。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一仗就遇到什么仗？遇到攻打跟亚玛利人对抗。亚玛利人就是讲到我们身上的肉体，自己的意识在那里。山上的祷告决定山下的生活。犹太人虽然出了埃及，但是心仍然在埃及。心要被夺回，那不是一件小事，是大事，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道成肉身，遵行神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又复活，带着他的能力要临到所有求告他的人、相信他、顺服他的人里面，住在人的里面，住在人的里面才能改变我们，不是外面。外面你叫他能改就改吗？我们叫孩子说：“哎呀，你不要再打了，明天要上课，好好好，我再打一下就好了。”或是你叫他说：“啊，饭煮好了啊，那知道了，好，马上来。”可是等好久都不来。他会跟你敷衍，犹太人也是这样，跟上帝敷衍。他们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为什么？心没有受割礼，外面也受割礼，可是心没有。真正转向神这件事情是意志的降服，真正意志愿意顺服，神一定会动工的。神不偏待人，所以上向着神心存诚实，神要显大能帮助他。帮助我们这些充满自己意见的人能够改变。主啊，没有意见，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愿意。我这样的人就是被神差遣的。神巴望差遣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各行各业里面能够为主发光。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一一的讲，他也不太愿意讲这种话，可是他非讲不可。他盼望犹太人，这是神所拣选的这些犹太人，不要再重蹈覆辙他们过去的这些祖先。我们最近在看小先知书，看到神的警戒，也看到神让以色列人末后是要有指望。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曾经尼希米向神祷告，也向神悔改。他说：“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照你的大怜悯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能从天上垂听，屡次照着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又警戒他们，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妄，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转肩头，应着景象，不肯听从。但你是多年宽容他们， 又用你的灵借着众先知警戒他们，他们能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是尼西米的祷告。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圣经里面关于祷告的事、祷告的这些经文全部列下来，好好的去听、去读的话，你会被触动、被更新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保罗在这里写罗马书，不要他们重蹈覆辙，所以他会讲这样的话。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自视太自视了。而且能说不能行，无能为力。他们不晓得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拿撒勒人就是要拯救他们，就是他们要盼望的弥赛亚。他们被误导了，以为弥赛亚就是像大卫王那样带着枪、带着刀、带着武力把罗马帝国推翻。不是。今天我们读撒加利亚书，我们这位弥赛亚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骑着驴驹子。主耶稣用这样的形象，他们不能接受。犹太人好可惜，受了很多的苦，陆续有很多犹太人信主归向主。曾经有一个人说，耶稣真的是弥赛亚吗？那个传道人就回答问他话的人，他说，那你去祷告耶稣。他就去祷告，真的认真的去向耶稣祷告，结果他的祷告蒙垂听，他说耶稣是活的，他信了。犹太人其实信主很简单，只要知道耶稣是活的，他们就被转过来。有一天犹太人全家要得救，我们基督徒也要为他们祷告，当然还有很多外邦人还不信主的，他们也要得救。这些自视的犹太人，他们的毛病只有一件事能够改变他们，就是当时主耶稣告诉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话，用心灵诚实敬拜他，心灵诚实，很诚实的来到他面前。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喜乐，就说主，我没有这个喜乐，我要你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怎么样充满彼得，也充满我，让我里面有涌出美词来赞美你。说涌出美词赞美神，跟你唱很多喜欢唱的歌赞美神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从里面被神的爱触摸所唱出来的歌不一样的。就像我们所能明白的，一个年轻人他爱上一个另外一个对象，他在他面前会作诗又会唱歌，对不对？虽然不好听，他对方都觉得唱得很好听，因为有爱。一样，我们跟世人之间，神要的就是那个爱，真诚从里面来赞美他、敬拜他。圣经老约翰讲，那个叫做恩膏。恩膏，有时候一首诗歌唱的时候，大家都有流泪，都感动。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来到教会唱诗歌，他们哭，为什么？圣灵在其中，神做工，神借着诗歌也好，借着圣经也好，借着分享也好，神在其中，神会动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在外面也守割礼，可是内心没有受割礼，外表遵守，内心不改变，还是我行我素。什么叫做我行我素？就是过去的生活习惯没有完全的倒空，没有完全的按着神的话来遵行。什么是真正主的门徒？就是有他的话去遵行的，是主的门徒，而不是知道怎么讲或是怎么分析，这个是其次。我们应该，保罗也告诉提摩太，要把纯正话语的规模丰丰富富的神的话藏在里面，可是要应用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如果我们去顺服了这个话，就有能力，你不需要讲，别人就会受感动。那今天很多地方、很多教会， 讲啊讲啊讲啊，但是人都不改变，为什么？为什么不改变？因为不愿意降服。觉得你讲的不好，我讲的才对。神的话一揭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神的话在于听话的那一个人，而不是讲话的那一个人。一个先让神说话的人，才能替神说话。一个不让神说话的人，神没有话给他。纵使他外面有很多话，这些话都会成为一种话，叫做废话，废话连篇。教会不应该是废话连篇，教会应该是话出来的时候带着能力，把人的心意夺回来，归向基督。因为只有主是被高举的，主是权威，不是谁的话是权威，哪一个神学家，哪一个谁讲的，神讲的。我们的神的话扎我们，讲出来神的话真的会改变我们，也改变四周围的人。我们看到犹太人这样的光景，最后看到28、29节，保罗在这里提到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神心里面真的盼望有真犹太人，对以色列人来讲，对犹太人来讲，对我们信主的来讲，也要是真正属他的人。所以他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神要在我们的里面行割礼，神要在我们的里面对他有回应。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改变我。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吸引我，让我真的快跑跟随你，让我活着就是为你做见证。感谢神，历世历代神兴起这些众先知，神也人类立了有五个大约，五个约。第一个挪亚之约，再来是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弥赛亚之约。今天我们是活在弥赛亚之约里面的人。保罗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约里面有份，这个约会发生在我们的里面，真正神界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行割礼，让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个盼望：主啊，我这一辈子要走你的道路，要听你的话，不要像有的青少年或是有些人的回应说好了马上来，永远不来，还要很久。不要让神等太久，主，我马上答应你的呼召，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成为真正的犹太人，真犹太人，被你分别出来的，是你所宝贝的。神称这些人是他们眼中的同人，是他的宝贝，也是他的教会，是他居住的所在。在哪里？在我们的里面。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所在，圣灵居住的所在，是神的居所。这件事情是太奇妙的，竟然我们能够领受到。其实旧约的先知都很羡慕我们，如果你看希伯来书，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他在等我们。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福的，我们要祈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行割礼，动善功，使我们真正的归向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用心良苦，如同对犹太人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你用重价，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买赎我们，使我们归在你的名下，成为你的子民，称我们天父为阿爸父。主啊，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同盟，是兄弟一样。你是长子，我们是你的众子。你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我们渴望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渐渐长大。但是有一件事情，求你把我们的心意夺回来归向你，让我们真是心思意念都要讨你的喜悦，都照着你的话而行。我们知道我们就是成为一个蒙福的一群人，也是借着我们祝福四周围的一群人。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祝福你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